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继续那个思考那个《创世纪》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故事是，在20章记录的亚伯拉罕生以撒。我们知道从那个《创世纪》第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到迦南地，神依旧跟他说：“你的名要为大，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多。”但是他一直没有呢，自己亲生的儿子，也就是从撒拉亲生的儿子。所以21章呢，终于呢，以撒的出生了。好，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创世纪20章，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隔离。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您赐下您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生命的灵粮。我们也感谢您赐下您的圣灵，随时地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主的正道上。主，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能够自由地敬拜你。因为这时候我们想到世上很多的地方，因着信基督，受到很多的逼迫。不光是人生的逼迫，甚至危及到生命，主啊，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从感恩的心领受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将我们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主的话语，能够活出主所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说给我们现今在世上生活的一些具体的提醒。这边说，神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那先前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说，神让亚伯拉罕从第12章开始离开乌尔的时候，神就跟他说他的名要为大，他要成为大国。但那时候呢，他一直没有儿子。中间呢，他插了有一个插曲，就是和夏甲生了一以实玛利，但神说那个不算，只有从撒拉生的才算他的后裔。所以这边先前的话就是指17章18章这边讲的，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是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所以神一直给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个儿子呢，就是要从撒拉生的，而不是从别人生的。所以从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不是神所应许的，是人的行为自己生出来的儿子。而且呢，要给他起名叫以撒，要与以撒立约，要与以撒的后裔立约。所以这就是把跟亚伯拉罕的约呢，一直要延续到他的后代子子孙孙。这就是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的起始。而且提到说到明年这个时机，撒拉必给你生以撒。因为第17章我们说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约有了一个延伸到他的后代，而且呢也给他命令他要行隔离。那么到第18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亚伯拉罕在帐篷前 遇到看到三个天使，神的使者，他接待了三个这个天使，而且其中他们讲说，十八章这边讲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孩子。所以说，先前的话就是指十七章、十八章所讲的话。所以从十七章到二十章，这中间是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一年以后呢，神就眷顾撒拉，所以撒拉生了一个儿子。那么这边第十八章提到说，明年我回到你这里，虽然圣经没有讲到说撒拉生以撒的时候天使又回来了，但是呢这里边他用的一个词就是那个就是眷顾，这个字的意思呢，它的本意呢就是一个访问，亲自访问的意思。也就是说撒拉第二年生以撒呢，只是神亲自访问，也就是说，当然那个亲自访问呢，不像是我们现今说人要到那个地方，它是这样一种说法，是我们这边翻译成眷顾。所以说，神就亲自的使撒拉第二年生下来以撒。所以只是说，神的应许按时成就在撒拉的身上。那么这里边又给我们有一个提醒，我们知道呢，撒拉呢这时候生以撒的时候是90岁，亚伯拉罕是年100岁，也就是说怀孕的时候呢，撒拉是89岁了，亚伯拉罕是年99岁。根据罗马书这边记载说，他将近10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呢已经断绝，他的性情还是不软弱。也就是这人来看，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但关键的是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也就是他没有正常的生理周期了。我们说一个女生只有在正常生理周期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满月的正常排卵，也就是才可能有生育，但是撒拉呢这个正常的生育周期呢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他们的性情还是不软弱。那希伯来书这边也记载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也就是说在他们自己来看，按他们的身体情况来看不可能生育的时候呢，他们依然抓住神的应许，靠着神的应许他们还是在一起，按着正常的情况他们同房，他们生下了以撒。所以这里边给我们一个提醒，如果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就认定自己不能生育了，他们不在一起，那这时候以撒也不可能出生。但是就是因着神的应许赐给他们极大的信心，他们依然在一起，所以他们生下了撒拉。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同信，同时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也同行，他们更是同心，同心同行。所以这里边有三个同，同性同心同行。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应许，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相信去获得这些应许。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些应许，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信心，那么这些应许是跟我们无关的。我这边列举了一些圣经中的应许。第一个，得救的应许。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这句话呢，我们现在读起来呢比较轻松，但是当时在保罗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也就是当时在罗马时代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基督教呢受到很大的逼迫，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仅仅因为你信耶稣，就会让你把你放到那个斗兽场里边和狮子搏斗，最后死于非命。所以说 这里边的口里承认和心里相见是真正的情愿的，死心塌地的，而不是一种敷衍了事的，是非常认真的。这时候我们就和神有关系了，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毅然决然的这样一个决定，就会得到得救的应许。得救以后，我们就要走神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在世，信主以后我们有圣灵，圣灵和我们肉体里边所存在的这个罪性所带的情欲相争，所以我们呢整个信主以后一生的过程就是一个圣灵和情欲搏斗的过程，这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所以说在世上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在实际生活当中达到一种完全的无罪或者完全的圣洁，但是完全的无罪和完全的圣洁呢，这个神也就是基督在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会成就这个事情。这边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说我们要相信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走成圣道路上我们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走起来就很轻松。这是一个我们有成圣的这样一个应许可以达到，还有得荣耀的应许。罗马书记载，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得荣耀的应许。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是说如果我们靠着圣灵能够战胜罪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私欲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这搏斗当中我们会受点一点皮肉之苦，心灵上可能会有一些煎熬，但是这个煎熬呢是基督和我们一同受苦，而不是我们自己受苦。因为我们和基督是同工的，我们所做的各样事情都有基督和我们陪伴，而不是我们自己在做这种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得救成圣得荣耀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个期盼，这些都是呢神会给我们成就，但是我们要必须相信，我们也愿意走在这条道路上。另外我们生活当中神给我们应许，卸下重担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知道人生在世有很多很多的苦难，上次我们也提到了有内在的有外在的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呢我们自己担当起来非常的劳累非常的愁烦，但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和你一同担当，你的担子就轻省了。因为这里边呢当我们和基督一同负轭的时候，大部分轭都是基督来负，我们只是负一小部分，我们和与基督同工，我们心里边就会感到无比的轻松，无比的坦荡，无比的安然，我们肩上的重担自然就不觉得是重担了，而成为一种生命的动力，生活的动力。避免忧虑的应许，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为邦人所求的。我们说人生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吃喝住穿这些是最基本的需要，但我们很多人经常为最基本的所求呢这些需要呢而担忧。那神在这边呢跟我们接大应许说，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生活的秩序摆正以后，把基督放在首位的时候， 我们的日常生活所需，天赋是加在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忧虑并不能使我们的财富，并不能使我们的需求能够增加，甚至呢使我们的疾病增加啊。圣经讲说，你们忧虑能使头发增加吗？忧虑能使我们健康吗？不是，反倒是相反的。所以忧虑不但带来心理上的创伤，心理上的重担，也使我们这种外在这个身体上也有很多的疾病。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学发就是说研究吧，近些年很多疾病都和你免疫有关系，就是免疫系统有关系，包括那个癌症，比如说癌症的一个基本理论就是说，免疫系统就像那个站岗啊放哨的一样，一旦出现一个坏细胞的话呢，免疫系统会把它呢消灭掉，但是免疫系统出问题以后呢，这个坏细胞呢在那儿长起来以后呢，就呢它就有机会继续长，而免疫系统呢也就像说那个没发现一样，就像说暗地里边的敌人，等我发现的时候它已经长得很大了。所以说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从神经系统到癌症到各种器官都会发生疾病。那忧虑呢会使免疫系统的功能呢大大的降低，大大的降低。所以说避免忧虑不但是我们基督的应许，基督给我们成就的，避免忧虑以后呢也可以使我们的心情畅快，身体健康。喜乐的应许，很多人一生追求喜乐，追求平安，那大多数的人在不认识神以前，甚至认识神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靠金钱、靠地位、靠名誉来获得自己所要所谓的那个喜乐的满足。但是呢，世上的满足、喜乐呢，不能给我们长久的满足。但是说，这里耶稣基督讲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重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说神是愿意将他的喜乐赐给我们，而这个喜乐是属天的，这个喜乐是无穷尽的，取之不及的。当我们所以有了基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轻看世上这些东西，原来所追求的名誉地位这些完全都可以放下，心里边呢可以得到无限的满足。所以这个真正的喜乐是从神来的，从耶稣基督来的。保护的应许，我们经常呢在世上怕这怕那怕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呢没工作的时候呢整天忧虑找工作，有了工作的时候呢又担心的工作不稳定。健康的时候呢怕生病，生了病的时候呢又怕治不好啊，没孩子的时候呢想要孩子啊，有了孩子呢又怕孩子呢不听话，所以各种各样的忧虑。但识别神告诉说，耶和华的眼目要看顾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生存。所以这边说的更清楚更进一步，不单单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保护应许，要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并在饥荒中生存。因为我们说有钱，如果你有钱但在饥荒中的时候没有粮食，生命也保存不下来。但是神在这里说在饥荒中生存，那著名的故事就是以利亚三年饥荒的时候，他靠着一个寡妇，神借着这寡妇那个摊子里面的一点面养活这个以利亚啊，也养活这个寡妇。所以这就是神迹，神的应许，神的保护。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应许，平安的奖赏、罪的赦免、救恩的保障、恩典的够用、重新的得力、圣灵的耐住、主的同在、主向人显现，还有马太福音的八福啊，什么虚心呀、怜悯呀、使人那个和睦啊、为义受逼迫啊，还有得胜的应许、圣徒拜体、主再来、千禧年一同作王应许。 所以神有各种各样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但这些应许呢，必须是首先我们的相信神赐给我们这些应许，而且我们都有进一步的回应，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我在这边讲一个故事啊，也算这个寓言故事，就是说，一个人呢，他就上了天上了，被那个彼得呢领到他的房间，因为耶稣说我们天上有他父家里边有很多的住处啊，他准备好了就来接我们，这个人就被接上天了，彼得呢就领他进他的房间了。进了房间以后呢，他看着桌子上呢有一大摞的那个信封，仔细一看呢，这些信呢都是呢发给他的。他也不知道说怎么会天上有很多他的那个寄给他的信呢，是谁寄来的呢？一看是从天上寄给他的信，他就问彼得说："这是些什么？这是些从哪来的信啊？怎么回事呢？"彼得说："你打开看一下。"所以他就打开一封一封的看，看到呢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神的应许，那每一项应许呢都是在他在世上生活困难的时候或者灵里边挣扎的时候呢，神给他的一种应许，怎么样得到这个应许？当他看到这儿的时候呢，他就想说，如果说当时他按照神的那种方法去做的时候，那他就可以免受世上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呢，世上的苦已经受了。所以说，希望我们在世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免得将来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因着应许，我们可以轻松的度世上的生活，而我们没有得到神的应许，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无端的自身的烦恼和苦难，是烦恼和苦难。所以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应许，也愿意我们得到他的应许。OK，这是说以撒的出生是神的应许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因为以撒的出生是在到神所说的日期他就出生了。他说就是亚伯拉罕年100岁，那个撒拉90岁。你们这个所说的日期在18章这边，17章也提到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孩子。所以说，神有应许，神的应许也有时期。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会来到，神的应许就会成就。其实传道书说得很清楚，天下呢，凡事都有定期，万物都有定时。我们从最大的手笔来看，我们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加拉太书讲的，这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那么这个应许呢，是在主前800年，以赛亚书第7章那边就详细记录了，说将来要有童女怀孕，这是世人的拯救。基督不但来有定时，那地上的万物销毁也有定时。以弗所书讲的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就是指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也就是基督第二次来也有日期，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日期是哪个时候。哪个年代？但是我们一再讲到，我们现今所看到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各种各样社会的骚乱，包括去年以至今年开头我们所耳濡目染的这些非正常的、不一般的这些现象，都指向一个基督快来了，基督快来了。因为在基督来的时候，市场会有各种动荡。人们的爱会减少，世上会有饥荒，世上会有瘟疫，也会有战争。 所以介于这样一个基督迫在眉睫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应该按照约翰福音所讲的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所以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定期提醒我们，人类在世上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天地要废去，但是神的话要成就。所以我们趁着我们还有体力，趁着我们还有呼吸，我们要做工。做工包括各种各样，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经济上支援，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言语行为向人传福音，让更多的人认识主基督。我们之所以信主以后，神还没有把我们接走，依然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差遣我们到这个世上，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在世上的，让更多的人看到，透着我们看到基督的形象和式样，让更多的人来信主。但是这个日期呢，这个日子呢，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个时间越来越短。所以这是要提醒我们，凡事都有定期，神的应许有定期，神让基督第二次来的时间也有定期。所以我们要的抓紧时间，不要浪费光阴，来多做主工啊。下面我们看以撒出生以后，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以撒出生以后呢，亚伯拉罕呢就按照神的吩咐做了两样事情。一个呢是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个以撒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喜笑喜乐的意思，喜笑喜乐的意思。因为我们说第十八章那边三个天使其中一个跟那个他们讲说，明天这时候要生那个以撒的时候呢，撒拉不相信，就在那边笑了，就在那边笑了。所以说神就说，那就干脆给你们的儿子起一个叫喜笑这样一个意思，以撒啊，起这个名字，这是说神所起的名字。可见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儿子的一个就是说看重，或者他就是说尊重。因为我们说什么人起名字，就是我们通常生了孩子以后呢，都是请那个父母，或者说请那个长辈来给我们起名字，给孩子起名字。但以撒这边的名字是神亲自给他起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按着神的命令给他起的，所以就是说最后真的起名字是神给他起的名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亚伯拉罕在第八天的时候给呢以撒行了隔离。那第八天的时候是新生的婴儿体内的凝血酶活性最高的时候，也就是那一天呢出血是最少的啊，最少的。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行隔离呢？因为创世纪第十章这边讲的，我们说在那个神向亚伯拉罕的约延伸到以撒和以撒的后裔的时候呢，同时也命令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个割礼呢是这个约在他们身上一个记号，是一个记号。也就是说在旧约时代只有受割礼的人才是以色列人，或者说以色列人必须受割礼，更准确一点啊。割礼呢是一个信心的行为，是得着应许的凭证。就是说以色列人的割礼是他们和神之间一个约的凭证，约的凭证。那同样在我们新约时代，这个割礼呢是指我们受圣灵，是指我们受圣灵。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们靠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就有圣灵印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心里边。这个呢圣灵在我们身上 做一个得救的凭据，就像说割礼在以色列人身上作为一个约的凭据一样，约的凭据一样。所以也就是说，旧约的割礼呢，它可以理解为一个是新约受圣灵的这样一个预表啊，或者说寓意。以弗所这边讲的更清楚，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等到神之名拜属是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旧约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和新约有一定的关系。等我们以后学到神让那个亚伯拉罕听那个撒来的话，说把那个以实玛利和夏甲从家里边赶出去的时候，这个故事在我们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呢，觉得这个旧约呢有点不近人情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这样的神我们怎么能信他呢？这个呢成为这个很多人相信神的这样一个就是障碍。但是这个呢它是代表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以后再分享。所以说割礼呢是一个信息的行为，是一个应许的凭证，就像说我们相信神得到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证一样，这个凭证一样。所以我们既然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国度里边就有相应的行为，就像亚伯拉罕割礼一样，我们也有相应的行为，被那个圣灵领导，而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下面我们来看撒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撒来呢这边就它是一个喜乐的反应。第一就是他说，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因为以撒啊，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喜笑的意思。同样的说，撒拉得到应许以后呢，他欢喜，他欢喜。那么在新约时代呢，耶稣基督直接就将他的喜乐给我们。我们再念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重在你们心里，叫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啊。这是说神给我们喜乐的这种应许啊，神给我们喜乐应许，而且喜乐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就像撒拉一样，凡听见的必与他一同喜乐。所以说我们知道说撒拉刚才谈到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也就是说他从年轻时候他就不生育，一直盼望盼望生育，到最后他的整个生理周期停止以后，他已经完全绝望了。但神说你明年这时候要生，所以他就在这里喜笑，知道吗？但那个喜笑不是真正从心里边发自内心喜笑，而是一种好像有一点不相信讥讽的那样喜笑一样。但是这边得到应许以后，得到以撒以后，这个喜笑就是真正的从心里边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喜乐，一种欢笑，一种。而且呢他进一步是赞美神，因着心里边的喜乐他赞美神。他怎么说呢？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在绝望的时候呢，他生了儿子，他就又想起来年前和神之前一直说的，说亚伯拉罕要有后裔啊，一年前直接说必须是撒拉的生出来的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就想起来用一个反问的句子来赞美神，反问句来赞美神。所以他想到神给他的应许，他是这样赞美神。那么如果说按这样一个路径，神给过我们什么样的应许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信主以后，甚至我们回想在我们信主之前，神是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呢？我们在思考神怎么样给我们应许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说，耶稣对那个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一个对一个患病从小患病孩子父亲讲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也讲到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所以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神是全能的神， 这一生还是中等，而这信的人也还是中等。我们刚才说了，说我们做事不是说我们自己单个罪做，而是神和我们同工所成就的事情都是神所成就的，都是神所成就的。所以说莎拉最终相信神能让他生出孩子来，也成就这个事情，所以他发自内心的喜笑，发自内心的欢乐，也发自内心的赞美。下面我们思考一种我们生活当中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应许。第一个，谁带给我们希望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世上我们能有一些希望，但那些希望呢都是转眼成空，就像清晨的雾，就像清晨的甘露一样，太阳一出来就来了，都是短暂的。而永恒的盼望只有耶稣基督能给我们一种天国里边的永永远远的盼望。谁给我们平安呢？刚才说很多人追求市场的平安，金钱、名誉、地位。圣经讲我们兜里面的金钱又像长了翅膀的鹰一样，转眼之间就会飞去，转眼之间就会飞去。我们的名誉转眼之间就会被毁损，昨日还是人们所敬仰的领袖或者是将军，第二天就被人们所唾弃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所以说名誉靠不住，地位靠不住，金钱也靠不住，这些呢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唯有的平安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平安，那是一个属天的平安，不会因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谁赐给我们喜乐呢？这个刚才我们刚念过经文。谁借着这个教会呢？我们知道教会的存在就是让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在基督身上，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在基督的身上来互相帮助，来互相激励，来互相同工，来做成神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教会是神建立的，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当感谢基督。谁是我们在主里面成长的？保罗讲到说他是啥种的，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什么另外一个罗什么叫名字讲出来，他是
亚波罗，
亚波罗是那个浇灌的，但是叫生长的是神，叫我们生长的是神。所以说主是我们在他里边成长，都是我们在他里边成长。所以说刚才我们谈到说神希望我们成长，就像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长一样，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孩子在小时候的时候呢，都会呢每隔一段时间各个几个月站在墙根上，哎，爬一下，哎，这今年长了多少，或者上个月长了多少，都会不断的爬。当我们看到孩子长高的时候呢，我们心中呢就充满一种喜乐，知道吗？当孩子成长慢一点之后呢，就会说哦，长这么慢是不是要多吃点那个营养的东西啊，多喝一点那个牛骨头汤啊，这是我们心里边对孩子成长的一种期盼和喜乐。同样的，神也使我们在主里边成长。当我们在主里边不成长，信主十年二十年依然没有读完圣经，依然说那个在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都非常软弱的时候呢，神是非常忧心的啊，神是非常忧心的。这也就是说我们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呢在主里边成长，包括每天那个就是说在那个读圣经。所以我们说为啥在网上发圣经呢，让大家读呢？因为呢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灵粮，就像说我们一日三餐不吃呢，身体就会有问题，或者说你身体有问题的时候呢也吃不下去。所以我们要大家要读经，如果你不愿意读经，那属灵健康肯定是有问题啊。如果说读了也不成长，那就是不让呢吸收不进去。所以我们要那个尽量的参加那个团契， 我们团体中有分享，要参加查经班，啊，这些都是呢主赐给我们的一些资源，让我们在主里面成长。还有呢，谁赐给我们有四分的恩赐呢？因为说我们与神同工，不是靠我们的金钱，也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神所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赐，怜悯的恩赐，爱心的恩赐，传讲的恩赐，知道吧？各种各样的恩赐呢，都是透过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当感谢神。另外，谁使我们有家庭，谁使我们家庭和睦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很多很多的家庭，今天美国那个离婚率很高，对吧？离婚率很高啊。那么在国内呢，这些年的离婚率呢也是每年渐长，有这样一个可以是笑话，也可能代表部分现象，就是说一个人去民政部了，排的两行队，一行的老长，一行的短短的，问他要那个多少，去离婚去了，说哪一个是离婚的，哪一个是结婚的？另外一个说，当然是那个长的啦，就是排长队的是离婚的，那个排短队的是结婚的。那可见呢，就是说这个离婚呢是一个就是说社会现在一种非常见的现象。为啥呢？因为整个社会呢不认神，不相信神，离弃神，带来社会各种各样不和谐的现象。所以我们感谢神能让我们以那个基督为中心，有一个和睦的家庭。谁赐给我们得祸财的力量呢？我们知道说人生在世，我们需要工作，需要每天呢那个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这些都需要拿钱财去买去。这些钱财从哪来呢？我们工作得来的。谁给我们工作的能力了呢？这是神给的，神给我们的货财的力量，我们当感谢神。谁供应我们日用所需呢？这也是类似的啊。谁使我们病得医治呢？人生在世五谷杂粮，很少人一生中不患病，不患病。但我们的病是谁得医治呢？最后是神，神有时候会亲自使我们医治，亲自干预。那神呢，也会借着今天的医疗科技的发展，医生是很多疾病得到医治，但是呢也有很多疾病得不到医治啊。这就是说人类智慧的有限，人类所谓智慧的有限啊。谁能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毒钩呢？我们知道人的这个身体有一天必然会死亡，我们的灵魂现在呢可以与神在一起，我们将来的死亡的身体呢又可以复活，有一个新的身体。这是谁给的呢？这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让我们相信他，我们的灵魂得救，让我们相信他，我们将来的肉身的身体要复活的时候呢是一个崭新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不再会得任何疾病的，这样一个永不朽的会发光的这样一个身体。这都是神让我们脱离的死亡的毒钩，不光是灵魂，而是包括肉体在内。谁能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因为得胜的生活是靠着信心，信心呢是神所赐的，我们只有接纳神的信心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说还有很多很多，当我们回想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工的时候，神给我们各种各样应许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赞美神，不得不归荣耀给他。最后一个，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上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就是说他们看到孩子渐渐成，一般断奶的时候就是三岁左右，像我们当地三岁的生日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日啊，很重要的生日。那就像这个一样，以撒在大概应该在三岁左右断奶的时候呢摆设宴席啊，庆祝啊，庆贺以撒的成长。同样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时候， 神是会在天国非常之高兴的，非常之高兴的啊。同样我们也看到说，有人愿意相信基督的时候我们会高兴，有人愿意读圣经，有人愿意学祷告的时候，有人愿意参与各种各样事工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高兴。这就是神家里边人，我们在属灵上要有成长，我们的彼此要互助。这边神讲说，这等到我们众人在基督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还有长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说神对我们基督徒的期盼，说希望我们长大成人，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啊，飘来飘去。好，下面我们总结有一个应用方面，就是说刚才提到说亚伯拉罕和撒来在自己已经绝望了不可能生育的时候，他们依然靠着信，他们同房，他们同信同行同信同心同行来得到以撒。所以说信心的行为才是我们能够获得那个主的应许。这里我讲一个故事，我们说神有一个应许，我实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知道非洲呢是一个生活呢比较落后也就比较原始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到非洲大陆呢传福音。那么烽火大能这个故事所讲的是上世纪，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瑞典的一对那个夫妇 David 和 Sylvia， 他们带着2岁的儿子，他们去到刚果去那个地方传福音。我们知道那些就算那些就是说他们都是那个原住民嘛，他们一个部落一个部落的，他们很难进入部落，很难进入部落，所以他们就在这部落的外边的一个山上吧，住在那边。他们唯一所能接触到的就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每星期呢有2次可以上山去拿一些东西卖给他们卖给他们吃。所以说其他人他接触不到，用了2年的功夫最后这个孩子呢就信主了。但是在这中间呢，这个塞维尔呢因为在当时在这2年过程当中，由于生一个女孩生一个孩子，生孩子之后呢，因为之前有得过疟疾，他17天以后他就去世了，那后来呢，这个先生他的先生因着这个信主的人很少，也就是接触不到人，只接触到一个男孩，这个男孩相信了，那个他太太也去世了，所以呢他这时候开始呢信心大大的减弱，他就抱怨神啊，又背着一个就是10几天的个新生的个那个 baby 这个女孩，就抱怨神，说她有一种家破人亡的这种感觉，所以她就把那个女孩呢托付给呢另一对那个宣教士，她自己就回瑞典了。回瑞典以后呢，她整个生活呢虽然又有新的生活，但整个生活呢非常的颓废啊，有酗酒啊，也那个就是说抱怨神啊，不亲近神啊，只要谁向他一提到神，他就火冒三丈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小女孩给了这一对的另外一对宣教士以后呢，这另外一对宣教士呢也因着患了一种不明的疾病很快就去世了。那在临去世之前呢，把这个小女孩呢又给了一对呢美国宣教士。后来这美国宣教士呢不知道是一种什么的原因，就是为了保护这女孩，他们就回到了美国，一直把这女孩就抚养大，把女孩抚养大。等到后来呢，这女儿呢，当然就是他们因为跟着宣教士，他就从小就信主。后来呢，又嫁给一个先生，那先生呢是某间神学院的院长，所以他们也在侍奉主的道路上啊，做各种各样的事工。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就知道了他的整个那个就是他亲生，就现在的父母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养父母。那么他的母亲呢是死在非洲，他的父亲呢是又回到瑞典了。所以说当他有一次有机会去英国参加这个福音研讨会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实际上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小男孩，他的故事呢 写成一本书，所以他就和这个男孩讲说这个刚果的故事，就是说你听没听到，就是他母亲 Sylvia Flood 这样一个人呢？这男孩说知道啊，后来就谈起来就知道说，这个女孩呢就是 Sylvia 他的那个亲生女儿。后来这男孩呢信主以后呢，他就在这个部落里的传福音，建学校。后来整个这个村庄，包括他们的酋长也全部信主，600多人全部信主。那后来这女儿呢，她去了瑞典，找见她的父亲。你看她父亲呢，也不愿意见，任何人都不愿意见。但是这女儿见到父亲以后呢，跟父亲交谈以后呢，跟他说，神并没有抛弃他。所以这父亲呢又对他劝勉下，又回到神的身边，很快就归向主了。所以他们用2年的功夫，看似因果效不好，你带领孩子信主，但是后来的孩子呢带领全村人信主。所以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永远是一粒，若死了就虚出许多子粒来。这样的应许印着这一对夫妇，他们的摆上，他们的牺牲，是很多人信主。我感谢主。所以说，我们若用信心的行为来跟随主，来回报主，让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必将像在海上的帆船一帆风顺，更多的人会得救。如果我们顺从圣灵引领，我们也必将像溪水旁的树一样，叶子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如果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也必像老鹰一样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飞翔在天空。所以我们如果圣灵带领我们，我们顺从，我们不管是在海洋上，在陆地上，在天空中，我们都能够满得神的喜悦，能够一帆风顺，按时候结果子，自由飞翔。那同样的，主在不同的时间会降下春雨，会降下秋雨。所以我们只要跟随圣灵，不管在我们在空间的任何一个纬度，在时间的任何一个节点上，都有神的陪伴，都有神的保护，都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希望。所以我们当用信实的行为来得到主的应许，来成就他的事工。当我们得到主的应许以后呢，主所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当喜乐，这个喜乐是可以存到永恒的喜乐。我们也当在众人面前感谢赞美神，将荣耀归给神，将更多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吸引到父的面前。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今天我们感谢你赐给您赐讲您的话语，主啊，我们也感谢您让我们能从您的话语中能够得着力量，得到更大的信心。求主的圣灵再次的带领我们，点燃我们心中那种不死不活的那种火焰，让我们能够在主里边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像鹰一样能够在天空中展翅飞翔，让我们像溪水旁的树一样能够按时和结果子，让我们能够像海中的帆船一样被圣灵充满，能够乘风破浪。主啊，求主带领我们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瓦器，我们从主领受了各种各样的恩典，主将各种各样的应许恩典也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从一个感恩的心跟随主的带领，与主同工，